文。
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费玉东、朱恩蒙主持，每逢周一周三播出。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.org 下载。留言电话是281-968-1788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和满福教会的查经班。哎，我们还在审问彼得的事情上面啊，就是历史的一些细节在那较真呢。那还有一个观察是什么观察呢？就是第五节第六节，官府长老、文士、大祭司亚拿、该亚法，还有大祭司的亲族一大堆人，还有一些特别的名字，什么约翰、亚历山大，不知道是谁啊。那这些人就是从前怎么样的人呢？从前干什么的人呢？50天以前
审判耶稣的人。
哎，对对对，同样一帮人呢，他们这时候又聚齐了。为什么这件事情让他们聚齐了？你有没有办法回想一下，从他们把耶稣抓起来定耶稣的罪到现在大概时间有多久呢？已经超过50天了，那我们就算他3个月好了。那你想想看，这3个月中间，从官府、从大祭司他们的角度来讲啊，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他抓了这几个使徒就要动用这么大的这个工程？你可不可以讲个道理来？因为照说你抓了这几个人呢，哪有这么大的轰动嘛？
因为第四节说了，许多人信了他们，男丁数目约到5000。那不得了啦，就有又有一大帮子人不听他们，
那就是他们统治权力受到威胁了呗。
除了人多之外，加拿大他们示威示到这个地步啊，树倒需要开始让步了，说我听见了，你们可以回家。人多对政府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事儿。
是，关键是如果支持他的话，他不怕人多啊，关键是反对他的话，那多一个他都觉得有点害怕了。我就想到这个地方了，当初不是有几个看守坟墓的兵吗？
对，
看守坟墓的兵回去给这个祭司长报告了，这件事情对祭司长的冲击应该是很大很大的，因为这个秘密就他知道。哎，他只不过就是说编了一个谎言，叫这些兵丁去传说一个谣言嘛，就是说门徒把他偷走了，把耶稣偷走。但是大祭司他是知道的，所以说这个秘密在他心里头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压力。等他再看到使徒们又在那开始重新又来传说耶稣复活的时候，而且这么多人又都信了，对他来说这个恐惧是相当大的，比普通人的恐惧要大太多了。而且他还经历了那个犹大又把钱还给他，然后犹大又吊死了。所以这些呢，这个大祭司经历的这些事情对他来说我估计超过了他的想象的。
嗯，这个重点非常好，也非常重要。但是那个时候看守的兵回城去报告给祭司长，还有谁知道这是在哪一个福音书里面记着的呢？
马太福音。报告祭司长以后呢，祭司长和长老还一起聚集商议，并拿了许多银钱。他们很好的办法就是拿银钱收买，但是事实他们心里很清楚的，耶稣真的复活了。不是被偷走的。
这个东西圣经就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，看守的兵是看见耶稣复活吗？还是看见天使？你看这种东西不仔细讨论讨论的话呢，我们可能信主信了很多年，从来没好好的仔细想一想，有没有人真的看见耶稣从坟墓里面出来了？他们到底是看见了主的使者，还是看见耶稣复活了？
马太福音28章11节，他们去的时候，他们指的是那一群那个来高抹耶稣尸体的这个女子，他们是耶稣的这个门徒。
对，
他们走的时候，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，将所经历的事都报告给祭司长。就是所经历的事，就是他们发现很奇怪的是，这个尸体不见了，这个有些妇女来怎么样，他们说耶稣活了。他们是等于说是听到这个事情，他们并不知道。他们就说觉得这是一个奇怪的事情。他们把这个事情告诉祭司长了，祭司长就是为了避免这个耶稣复活这个事情被更广泛的传开，就拿钱收买这些人的口。但是他们并没有见到耶稣真的复活了，甚至连复活的主复活的应该也没有向他们显现，应该显现的是向门徒显现。圣经里讲的这个
尤其重要的就是说，当主耶稣从一个死掉的身体复活出来的时候，那一刻有没有目击者啊？实际上是没有的。他从坟墓里面出来有没有目击者？ 可能天使吧，人是没有的。看守的兵只看见，只知道说地大震动，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，把石头滚开，坐在上面。那这时候坟墓已经空了。看守的人是因为这件事情吓得浑身乱颤，他们并不是看见耶稣把裹尸布都脱了啊，像好莱坞的电影一样，呵呵，不是这样。因此他们来报告的一切事情呢，他只能够报告到这个地步为止。所以我才会问说，到底祭司长晓不晓得耶稣复活？他可能听见兵所讲的，看见兵吓得那个样子，又不是一个人，他大概知道真的是有使者，面貌如同闪电，衣服洁白如雪，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，这件事情把他们吓坏了。但是这个并不是看见一个复活的耶稣。那然后这个坟墓里面就空掉了，显然他把石头滚开是干什么呢？不是要放耶稣出来，是要让人家去看这个坟墓里面真的是空的。所以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，这个商议的内容呢，就是对于这个无头公案呢，对于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啊，其实他们不见得是有很大的把握。总之这几个兵吓坏了。那也许他们会想了，如果耶稣真复活，这当然就是用猜的。耶稣真复活了，要是我复活的话，那难道我不来找你算账吗？对不对？要是林彪复活了，他难道不找毛泽东算账吗？因为坏人就这么想的嘛。可是再也没看见耶稣什么动静啦。然后他给他们银钱啊，甚至说如果官府问的话呢，因为这个兵丁啊是比拉多派的。28章14节说，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，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。所以这件事情呢照说这样就了了。那他是不是真晓得耶稣复活，这个没人能告诉我们。他们把这个事情安抚了之后啊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动静啊？过了一天，过了两天，过了三天，甚至过了40天，什么动静都没有。因为耶稣复活以后，就像刚才这个 Frank 还是谁讲的，他显现的人都不是逼迫他的人，跟他有仇的人，他向唯一逼迫他的人显现，就是保罗，那是一个特别选召的人，对不对？啊，耶稣没去见比拉多，没去见大祭司啊，所以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很幼稚的想法呢，需要在这个地方停掉。因为照你说啊，我还记得很有意思。我刚信主的时候，我爸爸他非常的反对，他认为我肯定是什么邪教迷了心窍了啊。他想了半天，他认为可能是佛太太啊，我可能不知道怎么样中了他的窍了。然后后来他就当然有机会跟他传福音，他就说，你为什么不去做李登辉呢？你做林兆亮也好啊，对不对？你看他们这些名人登高一呼，大家不就信主了吗？嗯，我们不也这么想吗？耶稣你在这里显个神迹，你把大祭司吓一吓，这大祭司一信主，不全国都信主了吗？天主教当年到明朝到中国来的时候，不是就这么想的吗？你说中国就是个皇帝当家，所以你把皇帝弄信主了，大家就信主了。那这些都是非常幼稚，非常不明白神的做法。神不是要人信他，神是要人从心里面悔改，神是要预备做天国的材料，预备这些百姓啊，因罪得赦，就悔改，脱离这个罪恶的世代，预备进神国。神是要得到一批真的这样的人，他不是要用一些神迹来吓你。所以你不管是什么样的环境，你包括你家人不信主，你别整天在那求，在那祷告，在那问说为什么不再有一个神迹在我家发生，上帝不会理你的，因为你根本不懂得神的心意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这样。你看一个丈夫不信主，妻子不信主，你要花多大的功夫？儿女不信主，父母不信主，神为什么不显个活活的神迹呢？哎呀，呵呵呵，他不是这么做事的。当时28章11节他们所报给的祭司长啊，和大祭司是不是同一个人？因为我们就很习惯的讲大祭司大祭司，但实际上这里说的是祭司长。哎，
应该他两个不是一个人。
那如果不是一个人，这祭司长是什么？这以前我们说过，那大家记不记得？
大祭司是最大的吧？是不是就一个大祭司？祭司长应该是有挺多的吧？
哎，这里面又有奇怪的问题了，因为这里讲了两个大祭司，亚拿和该亚法，对吧？照说大祭司只有一个。 但你说的对，这个祭司长不是大祭司，为什么他们只跟祭司长报告不跟大祭司报告呢？
他们能见到大祭司吗？
就是了，吓得浑身乱转直哆嗦来，对吧？看门人把你引进去，引进去接待你的是谁啊？是祭司长，不是大祭司。那你就赶快报告吧。而且这些是罗马人呢，他哪里搞得清楚哪个是大祭司，对不对？这个大祭司可能还没起床呢。但是祭司长就是有好多个，他们就是像轮班服侍，应该就是在圣殿里面安排服侍的这些班长们，这个叫做祭司长。
大祭司是一个被架空了的人。
大祭司这时候有两个，一个是岳父，一个是女婿。这个岳父特别有办法，他底下五个啊，包括他好几个儿子，通通都能够坐上大祭司。那他就是什么江泽民这种，对吧？
太上皇，
老而未死在幕后的太上皇。当然我不晓得现在情况到底怎么样，但在当时的确是这样子的，他还活着。这个叫今天的美国这里的话来讲，就是大祭司 Emory。 那美国的教会还有所谓的荣休牧师，你懂的意思吗？啊，就是他退休了，但是呢他还在教会里面掌权啊，不是掌权，他往往问题就在这里，他明明是退休了，可是他呢这个看着新来的传道人呢，看着教会的很多的事情，他还是要出意见。你们可能不晓得，好多教会这方面出了大问题啊，因为有个大祭司还在幕后里。这时候有两个大祭司啊，祭司长可能有好多个啊，这祭司长和长老加在一起叫做什么呢？就等于，小朋友，这几个名词要搞清楚啊，等于他们的工会。他们的工会我跟大家讲过了，70个成员啊，半圆形绕一大圈坐着，个个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民代表。啊，你受审的时候你是站在中间呐，很怕人的啊，那你非得有点胆气你才知道。这个工会的会堂建筑已经看不见了呢，但是那个图样啊大致我们都还晓得。这也是希律特别替他们建，应该是紧挨着那个真正献祭的地方啊，圣殿旁边。那么耶路撒冷的工会就等于是以色列的最高法庭。这些长老呢就是分两边坐啊，坐在中间的是现任大祭司，他们审耶稣啊，审保罗，尤其是他们就是这么审的啊。那么工会的人聚集就是这个东西。好了，照说他们用银钱给了这些兵丁，那这个谣言就应该止息了嘛，那时候也没有网，对不对啊？这些门徒呢显然也没有私下去发消息要改变社会观点，没有这样做。他们在一起聚集，在一起祷告40天，等到49天五旬节的时候，砰，炸开了，天上有大响声，然后一下子有一个新的东西叫做耶路撒冷教会。那这件事情祭司长他们晓不晓得？大祭司他们晓不晓得？肯定晓得。从那个时候他们开始觉得有问题了。但是那个时候这些门徒的势力在什么地方啊？就是他们五旬节祷告的小楼之外还有什么？还有个人家中啊，对不对？去不去圣殿呢？去圣殿。去圣殿做什么呢？祷告赞美神，剥饼啊。以后我们就会看见了，门徒最喜欢在一个叫做所罗门廊底下、啊、我跟大家说过，这都是大希律建的，就像 flea market 一样的东西。他这个 flea market 建得很好啊，所谓的廊真的就是廊，但是他这个廊的顶上呢是平的，而且建得很坚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别看这个希律啊，哎，他这个可是老谋深算。的确他给你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圣殿广场啊，像天安门广场一样。这个广场的周围呢还可以给你做买卖，摆这种跳蚤市场啊，你干什么的都可以，都很方便。水电一应俱全啊，老百姓可以在那里聚集，门徒可以在那里祷告。那你说这个希律难道就不管这些犹太人吗？哎，诀窍啊完全在于这个廊字儿。所谓廊就是上面有个平顶，上面的平顶呢不但造的坚固啊，而且通到什么地方呢？用两个桥60尺还是600米忘记了，一直通到这个隔壁的大军营啊。 那这个大军营是怎么样？他有个望楼，一看见圣殿出了乱子，你看保罗那个时候一闹，马上罗马兵就来了，怎么回事的？他们这个军营就是连着圣殿的这个围墙，很高大的建筑，叫做 Antonio 大堡垒。今天犹太人做的这个圣殿的模型啊，他一定把这个 Antonio 大堡垒做的小小的，其实真的是完全不对的。圣殿以及它的围墙啊，所有的石头都被拆了，犹太人在哭的哭墙其实是 Antonio 大堡垒的一个墙，他根本就是哭错墙，这有很多的考证，但是犹太人不会跟你承认。为什么说现在那个哭墙那个地方根本就不可能是圣殿？这个原因太多了，但是当初就是这么建的。哎，这个罗马兵在这个军营和望楼上面，这个军营非常非常的大，不是像现在的模型。现在的模型你看这个圣殿的模型只有一个小角角，有四个望楼，那个胡扯的了，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的。那以后罗马第十军团整个军团住在里边，你就晓得他们规模有多大。他一看见情况不对，他就直接军队可以跑下来，跑下来的时候在哪里呢？就是跑到这个围廊的廊顶上。那这下你看厉害吧，你底下百姓还能够乱动吗？不行了。这些呢通通都是大希律的设计啊。那你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你都可以读得出来的。当时门徒本来活动的范围就是在他们的家里面，他们进圣殿来不过就是聚聚会祷祷告，这天不得了了，一下子行了个大神迹，就在圣殿里头。这下你怎么样啊？你做生意做到我门口来了。这样下去还了得吗？那当初这个用银钱收买兵丁的一切的谎言都已经要盖不住了，所以他这个时候才讲嘛。他怎么讲呢？因他们教训百姓，本着耶稣传死人复活，就很烦恼啊。这个烦恼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从五旬节开始的。而且这个烦恼啊，一下子动了国本了，不单犹太人麻烦了，祭司长啊，他们这个公会啊麻烦呐，罗马人也麻烦呐。因为罗马人最忌讳的就是他的领地里面闹乱子啊。那我也跟大家讲过啦，他们这个收税呢是用开标的办法，谁能够先把要收的税银全部交给我罗马皇帝，那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掌这个经济权嘛。至于你交给我的数字和你收的数字有没有人核对啊？没有人核对。你如果能够收的更多呢，那算是你的本事，你如果收的不够呢，那算是你倒霉，但是总之你得了标了啊。希律他们就是很会收税啊。但是呢，罗马皇帝最不喜欢我把权力给你，你还有乱子出来。这个东西一出来呢，那就是大事，要惊动天子的。所以你看啊，本来大希律死了以后，犹大地、撒玛利亚一直到约旦河东岸还有以东地分成四块给他四个孩子。这四个孩子里面呢，最狠的就是让约瑟和玛利亚害怕的那个，叫做什么？亚基老。这亚基老狠到什么程度呢？他因为老百姓暴乱，他为什么暴乱？这个讲起来就长了，但是这个故事还蛮好玩的。就是大希律虽然建了个圣殿呐，啊，很讨好犹太人，可是他实在是忍不住手痒，他最后他就决定在圣殿的门口上挂一个金老鹰，金老鹰就是罗马兵团的标志嘛。这金老鹰一挂呢，对以色列人来讲这是打不进，因为犹太人直到今天还是一样，他们不要任何的仿佛天上飞鸟地上走兽的形象，这个都叫做拜偶像，所以他们就很生气很生气。当时就有一个老师，那个好像是法利赛人的老师，带了40个徒弟呢，就爬着梯子就上去拆。这一拆呢，当然他们就被抓了嘛，这跟香港差不多，就给抓了，就给大希律抓起来。大希律死了，这个啊，
亚基老，
亚基老接续大希律做王。亚基老跟百姓就夸下海口，说我呢会帮你们释放这些政治犯。 所以老百姓对他有很高的期望，没想到他上来比他爹还狠。首先他食言，他说我呢现在还没有得到罗马的正式授权，等我去了罗马啊，我回来再放你们这些犯人。老百姓不肯啊，不肯呢就在圣殿里面开始聚会啊，暴乱啊。哎呀，亚基老啊就是狠啊，他就派了军队去啊，一动手就杀了3000个犹太人在圣殿里面。那你说这些事儿你怎么不知道呢？这些事儿就是我跟你讲这约瑟夫记的啊，大概是没错的，因为那个时候是这历史还是很接近的，不能乱写的。一杀了3000，这下子犹太人害怕了。所以为什么马太福音会说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续希律作王就害怕，就往加利利去了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加利利也是希律的儿子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个亚基老呢一出手呢太狠，狠到一个地步呢连罗马皇帝都不喜欢啊。因为我跟你讲过，这个罗马人是照法啊，什么事情他们有他们的规矩，你不能这样乱来的啊。连保罗一个人你都不能乱杀，何况3000人你杀？而且罗马人知道得很清楚，他们一定是用怀柔政策，你杀得太狠了，你这犹太人本来就难以治理，所以罗马之所以有这么大的领地，却只有一个国家还有自己的名分，就是犹太人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们要用怀柔政策呢，他要设傀儡政府嘛。那现在你这个亚基老杀得太狠了，以后一定是后患无穷，奥古斯都就不喜欢啊。那时候应该还是奥古斯都，还是他们的老皇帝啊，还是他们的毛主席。所以这个亚基老啊，一共做王只做了9年，做了10年就给撤了啊，就给放逐出去了。那撤了以后怎么办呢？要不要猜猜怎么办呢？在犹大地设立了一个东西叫做罗马巡抚。所以从那个以后呢，耶路撒冷这块地方，犹大地这个核心地带啊，是罗马巡抚来管的，不再有希律王来管的。所以你看他们审耶稣的时候，比拉多为什么会一听哦，他是加利利来的，那就归希律管，那是另外一个希律，就把他送去，才会有这样的事儿。犹大帝就没有希律了。那个时候加利利的希律王呢，可能刚好到耶路撒冷过节。这个罗马巡抚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做的事情。比拉多的时候已经是第5任的罗马派在耶路撒冷的巡抚啊，他们平常也是住在凯撒利亚。所以这个事情你现在一闹起来，门徒不是反政府啊，也不是反送中，也不是抗议打疫苗，是什么东西呢？他行了一个明显的神迹，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政治表态，突然守殿官、撒杜该人这些一切倾向罗马政权的人都来了，而且来了到了第二天要审的时候还加上谁啊？官府、长老、文士都在耶路撒冷聚会。所以我这样讲了一大通的故事，弟兄姐妹心里面有没有一点明白了？为什么这么小的一件事情会闹得这么大？除了这个人数多之外，实在还有别的原因。因为这时候他们纸包不住火了，他们是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，而且呢这个神迹行到圣殿，行到他们的地盘来了，这个不办是不行了。但是这件事情呢，表面上看起来是大祭司他们采取主动，是不是？祭司、守殿官、官服啊，所有的人，这些人采取主动。实际上是谁采取主动啊？为什么神要容让这个逼迫来到？这是第一个最清楚的逼迫，对不对？那当然里面还有一个附加的，就是第6节。大祭司亚拿、该亚法，这个我们知道谁？约翰、亚历山大，还加上有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，他们那时候裙带关系很厉害。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大祭司家呢，照说应该是利未人，是不是？这个我也跟大家讲过了，这些大祭司啊，根本就不是从以色列的传统里面啊承传下来亚伦的后人。这些大祭司呢，有的是希律立的，有的是罗马巡抚立的，这个亚拿、该亚法他们好像是比拉多立的啊。他有了权势以后呢，他这个亲族呢都会上来跟你讲，他4个儿子加上他女婿都是做大祭司。 啊，所以他们是培养接班人呢，培养的很厉害，对吧？然后他们就把使徒站在当中，这个非常怕人的啊，跟审耶稣是一模一样的。那这时候还让你想起什么事儿来了？想起彼得上一会儿不认主的时候，对吧？他那时候是看耶稣在大祭司的家里面受审啊，门徒远远的观看耶稣被这里审那里审，是不是比拉多也审，现在轮到他们了。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呢，你并没有很多的时间跟岁月让你慢慢的在主面前成长，哎，直到你有足够的身量，你可以承受耶稣所承受的。没有没有，这个事情说来就来，头一天你很高兴，行了一个明显的神迹，百姓对不对？有5000人信主，你正高兴的时候就被抓起来，被抓起来以后，立刻把你摆在公会中间了，这是非常怕人的。所有审耶稣的眼睛都在那里盯着你看，就问你一个问题，那你要仔细听了。
但是不是我要卖关子啊？节目时间到了，听众朋友。要么您先找本圣经读，要么下星期咱们再回来继续讲，好吧？
爱在这里，爱在这里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。小草小鸟，小鱼小花，天地万物告诉你，爱在这里，爱在这里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。秋冬春夏四季更替，天父常常提醒你，耶稣在这里，耶稣在这里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。只要相信他，是的，只要接受他，哦，他能救你，他保护你，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。天父的爱就在这里。